一触即发，珍珠港时刻来临。凤凰女记者白宫提问遭特朗普质疑。
Who are you working for, China?
推特上的中国，彭博社前总编录音曝光，称中共官员为无处不在的纳粹。欢迎收看4月17号的焦点对话。
美中两国的军机军舰这两天可以说是在台海相互较劲。4月10号，解放军派出了轰六、歼11等多架战机在台湾的西南海域进行演训。不到几个小时，美国的一架电侦机就出现在台湾南部的巴士海峡。这次解放军还出动了辽宁号航母航向台湾的东部外海，而美国的伯克级导弹驱逐舰贝瑞号则是在同一时间巡弋台海。那么究竟解放军趁疫情严峻之际加强对台湾的军事恫吓，是不是为了转移它内部的政治压力？美中两国在台海的军事角力会不会因为之前传出了多艘军舰感染疫情而导致误判一触即发？另一方面，我们讨论的很多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究竟会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进行？美国又要如何面临珍珠港时刻的考验呢？围绕这些美中台军事热点话题，我们要一一的来为您解析。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黄继正教授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感谢黄教授。
BOA 的所有的听众跟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首先想要请教黄教授的是，我们这次看到武汉肺炎的疫情非常严重，现在全球确诊的人数已经突破了这个150万人，那么也看到了这个英国首相是进入了加护病房，那么安倍首相也宣布了日本进入整个紧急状态，更看到的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用所谓的珍珠港时刻跟9/11时刻来形容目前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有人很多的撰文学者说，现在等于是已经进入了一种所谓像是看不见烟消，俨然有如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等一个情况。不晓得黄教授你是如何解读目前这个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形容呢？
因为你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各位观众朋友可能知道，我们过去不管是什么战争，总有一些区域不会被战火所影响，但是这一次的疫病是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有可能跑不掉，那么它使得我们重新来看待我们过去这一段时间所认为正常的所谓常态化的，包括这个全球化的问题，包括这个internet 所带来的这种沟通的便利，还有交通的往来的频繁，以及更重要的就是全世界互赖的这个产业链是不是全部都接受到挑战。所以它不仅是一个没有烟消的战争，而且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战争。
而且应对这个看不见的这个隐形的病人病毒哦，可以说是这种第三次世界大战比喻，有人说是用一种超限战的方式在进行，不只是对于这个生化武器的联想，因为它是个病毒嘛，还有包括一些宣传战、网络战等等，好像都在配合进行当中，各国之间的这个对立跟分化好像也在加剧。你怎么看这种用超限战来形容目前这场跟病毒所进行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对，因为过去我们看到的这个战争，就我们可以回忆的，尤其是一战、二战这种，基本上都是冷兵器、热兵器，也就是说一个实体的武器，具有杀伤力、毁灭性的这种武器去伤到人，造成死伤，而且是大规模死伤。而这次我们是看不见这样子的一个武器，病毒本身我们自己摸不到、碰不到，所以这个超限战的概念我是愿意接受的。为什么？因为它超过了我们使用武器去造成人类的伤害以外，包括了它牵动的包括金融、经济、产业，甚至政治宣传，那么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区块，或者是国与国之间的阻隔，那么都跟过去的战争形态不一样。如果我们一定要把它当作一个战役或者是全面性战争来看的话，这个是超过我们过去的范畴的，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超限战。
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区块，事实上也有一些学者在预测说，在这场应对疫情的这个每个国家都被卷进来的情况之下，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一个所谓的集团，甚至这集团之间呢也会发生一些区域的热战，变成 第四届世界当然不一定哦，但是就是你怎么看可能出现这种彼此之间的集团化的一个情况，还有哪一些区域您预测会成为可能爆发火药库之类这种热战的热点呢？您的看法？
我既然我们叫它超限战，它可能就是我们以现在来讲就是非传统战争啊，就是跟过去的传统战争不一样。那么区块化如果是以病毒啊或者是疫病传染来讲的话，它区块化不太容易成立啊，因为我反而会变成就是民族国家化，也就是说每一个联合国或者是17世纪西伐利亚合约以来所定的所谓民族国家自己把自己的边疆边界把它封起来，然后强调自己的生产供应链，强调不能够过于依赖别人，包括欧盟是不是要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而不要过于仰赖中国大陆或者是仰赖美国。这些区块化我觉得对病毒来讲还不容易形成区块化，但是如果因为病毒而造成了一些我们所谓不可预期的军事冲突，这个不可预期包括是双方本来没有意想要造成军事冲突，但是因为比较接近或者是误解或者是误判造成了冲突，另外还有一种是因为了为了要抵消国内的政治压力所以刻意制造的一些军事争端，如果军事因素加进来的话，它就有可能集团化区域化，也就是说哪一些国家在帮助哪些国家去对抗另外一个国家或另外一个国家集团，这种现象才比较容易总合性的发生。
你刚才说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误判或者是因为国内的压力要转移视线来主动出击，这个情况有没有可能印证在这个台海周边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些军事行动，包括了好像解放军也好像也趁着这个疫情严峻的时候加紧了对台湾的整个军事动核，你怎么分析台海周边的情况会不会急剧升高呢？黄教授
作为一个军事专家如果要面对自己的专业的话有些时候我还是要讲一些我自己认为合乎良心的话。那么第一个，春天时间本来就是亚太周边国家的军事训练的热季啊，包括日本朝鲜半岛，包括在台湾的汉光演习通常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电脑兵器推演了。那么解放军在习近平主政担任中央军委以后有一个惯例就是在每一年开年的时候，习近平会以军委主席的身份发布一个叫做训练动员令然后把大的部队集合起来，他个人颁布这个命令，然后从此开始一整年的军事训练。那么不管他是形式化还是怎么样，但是这个军事训练对于习近平担任军委主席以来一直都很重视，过去我们有看到相当高阶的军官将领因为没有按照时间时程去执行军事训练而被换掉或者是被强迫提前退役，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要注意的。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大陆他自己也说了，我们从他自己的文宣机器就听得出来他要向美国传达讯息，向台湾传达讯息不要逾越红线等等等等，所以任何一个武装力量的展示或运用它本身都一定存在有政治的目的，如果没有政治目的的话，这些所有的军事活动它本身都没有存在的必要。
中方解放军在这个疫情严峻之际也加紧了他们对那个南中国海所谓岛屿的主权的伸索，包括连派军机降落永暑礁这样的动作都已经遭到美国国务院的这个批评了。另一方面在美方我们也看到他们的这个我们的伯克级的这个驱逐舰在南中国海罕见的首次试射导弹，你怎么看现在南中国海整个局势在疫情之下所受到的影响呢？
这个Ali Bird Class 的这个驱逐舰它当然这一次是公开的，就是说它试射飞弹了以后有公开这个讯息还有照片，那么而且是美国军网自己公布的，它当然就是一样诚如我刚刚讲的，它要达到一个政治的目的或传达一个政治的讯号给所有可以接受的对方，对盟国来讲就是我们美军在不要怕，对于可能中国大陆来讲就是我们美军在所以你要当心一点，他目的是传达政治讯息， 那么 Ali Burke 这一级的这个驱逐舰，它的飞弹试射事实上公布的是在菲律宾海，那菲律宾海是在巴士海峡的东边，原则上我们会用西太平洋来形容，比较不会用南中国海来形容。当然它试射完飞弹以后，它的目的地演训区域就是试射完了以后回到南海地区。这个在军事上面来讲，我想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一听就晓得了，因为试射飞弹的时候中国大陆绝对会要收集情报，会要收集它的参数，所以美国把军舰拉到比较远一点的菲律宾海去射击完了以后，他再归队到南海参加战斗群继续做演训。那么所以美军其实从今年的年，我们中国农历年之后，一直都在东海西太平洋还有南海都有一些演训活动。这也是为什么除了威吓台湾以外，解放军的轰炸机、电侦机还有战斗机从台湾的不同的方，北方和南方，巴士海峡或是北边的宫古海峡参与，其实有一部分不完全是武吓台湾，它还是有一种对应美国跟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联合演习的一个作用。
你怎么看我们刚刚一直讲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比喻跟珍珠港时刻，现在整个美国动员这个力量能不能足以应付这么严重的疫情，尤其是现在看起来美国死伤的人数真的是非常多，当时二战的时候珍珠港之后美国很快的动员起来，你认为美国现在能够像历史一样在珍珠港之后很快的动员起来应付这个这么难打的敌人吗，黄教授？
过去二次大战不管是我想珍珠港事变那个时候还是以人力为主的时代，那么现在这场战役的主角不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这场战役的主角是美国各地中央联邦与地方的医生、医护人员还有科研人员。那么如何争取时间能够把疫苗尽快做出来，或者是可以减缓症状、改善症状的药物能够赶快通过测试，这个是根本之道。所以这次打仗的主要的指挥官不是政客，也不是将领，是我们穿白袍的医生、
前线的
医护人员，他们才是，还有科研人员，他们才是这次指挥战争最重要的指挥官。所以我觉得虽然美国这次动员工业的能量它支援这些医疗体系，它并不是动员
起来国防生产法
去制造去，不是去制造枪炮弹药，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宣布紧急状态，是让联邦政府可以动支更多的预算准备。那么宣布国防工业法或是产业法，那么最主要是让我们一部分的这些产能能够转为去让这一部分的产能转去生产现在医疗所需要的这些物资。我相信美国以它的工业实力只要原物料获得没有问题的话，我觉得以美国的工业能力应该可以发挥世界一哥，那么领导群伦，然后能够产生最大工业效果以及它的科研效果的，应该还是美国还是个领头羊。
我觉得黄教授这个比喻很好，现在这场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战略物资可能不是枪炮弹药，而是这个口罩跟防护衣。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台湾淡江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进行这么深入的分析，感谢黄教授。
谢谢。
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4月6号的白宫记者会上，被一名来自香港凤凰卫视的女记者王佑佑追问，美国是不是正在和中国进行防疫合作？那么这名凤凰卫视的女记者在向特朗普总统提问的时候，不断地强调中国的阿里巴巴还有华为等公司向美国捐赠了大批的口罩还有医疗物资，引来特朗普总统质问，说你是不是在为中国工作？那么这名女记者在情急之下不断地强调，香港的凤凰卫视是一家私人的公司，企图撇清香港凤凰卫视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也澄清自己是为香港的媒体工作，而不是为中共的官媒服务。那么究竟凤凰卫视的背景如何？香港凤凰卫视的记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是不是负有特殊的任务呢？好的，我们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改变中国网站的主编曹雅璇女士，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她的观察与分析。曹雅璇女士，欢迎您。
谢谢你主持人，谢谢大家。
在请教您第一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请导播为我们放一段啊，凤凰卫视女记者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的交锋，来看这段画面。
Thank you, Mr. President. Only last week there were multiple flights coming from China full of medical supplies.
Yes.
Companies like Huawei and Alibaba has been donat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like 1.5 million N95 masks and also a lot of medical gloves.And much more medical supplies.
Sounds like a statement more than a question.
And ambassador, Chinese ambassador Cui Tiankai last night wrote an op-ed on New York Times calling to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o are you personally working directly with China?
We just signed a trade deal.
So fighting with the
virus. It's the biggest deal probably ever made. And I hope they're going to honor that trade deal.If they don't honor the trade deal, then I'll tell you a different answer. But I think they will. They're going to spend billions of dollars for agriculture. They're going to spend billions of dollars for many different things. Whereas China never spent money in our country. We spent money. We had a deficit, a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for years of $500 billion, $400 billion. We had the biggest trade defici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with China.Now China's going to spend a lot, has agreed to spend $250 billion, many billions of dollars in our country, much of it going to farmers and manufacturers. So I'll let you know. I mean, I hope they're going to honor the deal. We'll find
out. With China, are you cooperating with China?
I don't know. Who are you working for, China? You work for China or are you with a newspaper? Who are you with?
Hong Kong Phoenix TV.
Who owns that, China?
It's、
is it owned by China?
No,
is it owned by the state?
No, it's not. It's a private-owned company.
Okay, good. Okay. Look, I'll let you know. I'll give you a good answer to that in a few months. I wanted to see what they do. Because it's time for them to help us, okay? It's time right now for China to help us. And hopefully they do.
好的，看完这边画面之后呢，我就想先请教曹雅璇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所了解的这个凤凰卫视的这个背景究竟是什么，好吗？雅璇。
对。他在那个交锋会上，在那个记者招待会上啊，他自称他是在base 在香港的一个私人企业，但是呢，这个我们实际上网络上有很多关于凤凰卫视的背景的资料和信息。那么我们观察凤凰卫视，它过去一些年里，就是从它实际上从创办到现在，它的一些作为的话，我们也知道它并非一个香港的一个所谓的私人传媒企业。那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创办人刘长乐哈， 他呢是一个中共的高干子弟，那么他曾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四十集团军从事政治宣传工作，他后来的官位达到这个国家的司局级干部，他在中国中国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知道凡是这种带国家字的这都是国家的喉舌哈，但在中国也没有不是喉舌的机构哈，只是程度深浅而已。那么1988年呢，很有趣的一个事实，我们知道1980年代这从中国到海外的人还是很少的哈，那么他是中共派到海外去工作，那么具体这个工作是什么性质我们就不知道哈。但是呢，如果我们细看一下简单的事实，就是他到了海外大概短短的4年就从事石油房地产工作赚了大钱。你想想，我是1991年到美国留学的，那种时候何其艰难哈，一个没有国家背景，没有这种我们叫国家队背景的话，你是不可能去在4年内去赚这个钱。你大概一普通的人4年内还在忙着语言，还在忙着最基本的生计呢哈。所以呢，到1996年的时候，他和中央电视台旗下的一个公司，还有这个 Murdoch 就是默多克的一家卫星电视公司合伙办了这个，在香港办了这个凤凰卫视。我记得当初的时候还很就是民众还很新鲜哈，就觉得哦，这是一个在香港的一个针对大陆广播的一个电视台，当然它现在已经在全球都有广播哈，就最早是这样一个东西。那么对中国这正是他伪装的一面，就是他到香港他就摇身一变成了外媒了。因为90年代的时候中共对香港的这个渗透啊，你要注意这个96年，这就是在香港回归前一年呢，这个时间也很敏感，对对对，所以他就架起来，在我看来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伪装的外媒，他实际上他肩负什么样的任务，我们可以之后接下来从一些例子当中去观察。
好，他不但有这个解放军的背景，刚刚提到了，也是全国政协委员，而且曾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另外，我们这边也补充一下，凤凰卫视它的财政收入总共36.9亿元，去年那么有93%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客户，89%的非流动资产是来自中国内地哦。那么香港分别只占香港凤凰卫视收入和非流动资产的4%跟9%，这是我们从网上都可以看到的这个详细的数据和资料和刘长乐的背景。那么另外刚才我们就看到这画面当中，这个凤凰卫视的女记者强调说，他们总部在香港是一个私人企业哦，但是我们所了解的凤凰卫视，它究竟在这个报道当中跟一般的中共官媒的报道，它究竟有没有区隔呢？也想请雅学为我们做一下您的观察和分析。雅学，
首先我必须承认，就是我并不是天天看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也不看凤凰卫视哈。但是呢，我作为一个人权观察者，过去这几年发生了几件非常惊心的事情，都是由凤凰卫视起头的。第一件呢，就是2016年2月28号，那个凤凰卫视率先播出桂明海电视认罪。对，桂明海我们知道，这是香港书商，就中国从对对对，他从这巨流出版社，他从这个我们知道中共他从香港劫持了，绑架了4名出版商和书商，然后呢那么他同时在这个播出桂明海认罪的时候，他还播了另外3个被绑架去，包括林荣基先生。还有一个叫张志平的，还有一个叫吕的先生，播出了对他们3个人的访谈，他们都承认他们帮助桂明海这个到内地去卖禁书哈。我们不管是生活在中国的人，还是生活在海外的人，我们都知道，就说你这个 access， 你一般的普通记者。纽约时报的记者能去采访吗？或者香港真正的私人的苹果能去采访吗？ 就都是不行的。那么这就是接受任务，北上去进行采访，这是第一个例子。那么第二个例子呢，同样也是在2016年7月31号，凤凰卫视也是还有南早的记者，南华早报的记者，他们到了天津的一个餐厅，在一个以餐厅为背景的采访了709第一个被抓的律师王宇。当时呢，美国律师协会刚刚宣布授予王宇律师首届这个人权奖。当时呢，这个王宇就在电视上说我那个拒绝这个奖，我是中国人，我不接受外国人的奖，然后怎样怎样，就这个说这些奖别有用心。这个也是凤凰卫视和南早在那里采访的播出的。当时呢，后来我和王宇是律师是朋友，王宇现在自由了哈。当时王宇后来在曾经写文章说就是在接受访谈也说，就是当局因为抓了他儿子，然后呢就以此要挟他，所以他当时都是拿稿子给他写好，他背好了，背无数遍，背顺了，到这个凤凰卫视的镜头前面去说的。对对对。第三件事呢，我印象尤其最深的就是2017年3月1号，在这个陈建刚律师1月初披露了谢阳酷刑，709谢阳律师遭受的酷刑以后，在3月1号，中国官媒大举发起这个抹黑，就是一个是反驳没有酷刑，然后呢抹黑江天勇律师，说是他编造的，然后还去拍了谢阳，说他如何在监狱里都很好啊，这个也是凤凰电视台率先播出的，然后环球时报第二天3月2号跟进，然后就是各大官媒就转载。所以我们从这个三个例子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凤凰它是肩负任务的这样一个媒体，对，它是肩负特殊任务的媒体，就是有需要拿一个假外媒去装门面的时候去欺骗中国大陆，实际上所有这些 content 这些内容都是面向国内观众的。
那么您认为接下来如果这个美中两方再针对这个媒体战进行所谓的互相的制裁跟报复的时候，因为现在这个女记者也跟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这样的一段对话的交锋，美国的行政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会不会去更深入的去审查这个所谓总部设在香港的凤凰卫视它的背景，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刘长乐有解放军的背景等等，而进一步的在下一波可能制裁中方驻华媒体的名单当中也包括这个所谓香港总部的凤凰卫视，把它列入这个外国代理人的登记法来进行注册呢？雅雪，
对，我是觉得，我只能说一下我的观点哈，只是我不知道美国政府会怎么样去做哈，我也不知道凤凰卫视在这里是多大个摊子哈，多少人在具体在做什么，但是我觉得美国政府应该从事实，他应该去把凤凰卫视的广播的记录去调出来，去研究他这个他们的作为，他们到底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比方说我举的这三起电视认罪，就是人权律师被绑架的瑞典人桂明海，是瑞典人到凤凰卫视去上去电视认罪，这个是一个极其恶劣的事件，这些都是极其恶劣的事件，任何正当的媒体，那不要说全部正当，他这30%正当他都不应该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呢我觉得如果从美国政府去考量这些事例的话，是应该把对凤凰卫视在美国的这个存在，他的工作做一定的限制和要求。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曹雅雪女士能够接受焦点对话的访问，来谈一谈这个香港凤凰卫视的问题，感谢雅雪。
谢谢，谢谢大家。
台海一触即发，珍珠港时刻来临。凤凰女记者白宫提问，遭特朗普质疑。
Who are you working for, China?
推特上的中国，彭博社前总编录音曝光，称中共官员为无处不在的纳粹。欢迎收看4月17号的焦点对话。
美中两国的军机军舰这两天可以说是在台海相互较劲。4月10号，解放军派出了轰6、歼11等多架战机在台湾的西南海域进行演训，不到几个小时，美国的一架电侦机就出现在台湾南部的巴士海峡。这次解放军还出动了辽宁号航母航向台湾的东部外海，而美国的伯克级导弹驱逐舰贝瑞号则是在同一时间巡弋台海。那么究竟解放军趁疫情严峻之际加强对台湾的军事恫吓，是不是为了转移他内部的政治压力？美中两国在台海的军事角力会不会因为之前传出了多艘军舰感染疫情而导致误判一触即发？另一方面，我们讨论的很多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究竟会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进行？美国又要如何面临珍珠港时刻的考验呢？围绕这些美中台军事热点话题，我们要一一的来为您解析。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黄继正教授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感谢黄教授。
BOA 的所有的听众跟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首先想要请教黄教授的是，我们这次看到武汉肺炎的疫情非常严重，现在全球确诊的人数已经突破了这个150万人，那么也看到了这个英国首相是进入了加护病房，那么安倍首相也宣布了日本进入整个紧急状态，更看到的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用所谓的珍珠港时刻跟911时刻来形容目前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有人很多的撰文学者说，现在等于是已经进入了一种所谓像是看不见烟消，俨然有如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等一个情况。不晓得黄教授你是如何解读目前这个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形容呢？
因为你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各位观众朋友可能知道，我们过去不管是什么战争，总有一些区域不会被战火所影响，但是这一次的疫病是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有可能跑不掉，那么它使得我们重新来看待我们过去这段时间所认为正常的所谓常态化的，包括这个全球化的问题，包括这个internet 所带来的这种沟通的便利，还有交通的往来的频繁，以及更重要的就是全世界互赖的这个产业链是不是全部都接受到挑战。所以它不仅是一个没有烟消的战争，而且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战争。
而且应对这个看不见的这个隐形的病人病毒哦，可以说是这种第三次世界大战比喻，有人说是用一种超限战的方式在进行，不只是对于这个生化武器的联想，因为它是个病毒嘛，还有包括一些宣传战、网络战等等，好像都在配合进行当中，各国之间的这个对立跟分化好像也在加剧。你怎么看这种用超限战来形容目前这场跟病毒所进行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对，因为过去我们看到的这个战争，就我们可以回忆的，尤其是一战、二战这种，基本上都是冷兵器、热兵器，也就是说一个实体的武器，具有杀伤力、毁灭性的这种武器去伤到人，造成死伤，而且是大规模死伤。而这次我们是看不见这样子的一个武器，病毒本身我们自己摸不到、碰不到，所以这个超限战的概念我是愿意接受的。为什么？因为它超过了我们使用武器去造成人类的伤害以外，包括了它牵动的包括金融、经济、产业，甚至政治宣传，那么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区块，或者是国与国之间的阻隔，那么都跟过去的战争形态不一样。如果我们一定要把它当作一个战役或者是全面性战争来看的话，这个是超过我们过去的范畴的，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超限战。
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区块，事实上也有一些学者在预测说，在这场应对疫情的这个每个国家都被卷进来的情况之下，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一个所谓的集团，甚至这集团之间呢也会发生一些区域的热战，变成第四届世界大战不一定哦，但是就是你怎么看可能出现那种彼此之间的集团化的一个情况？还有哪一些区域您预测会成为可能爆发火药库之类这种热战的热点呢？您的看法？
我既然我们叫它超限战，它可能就是我们以现在来讲就是非传统战争啊，就是跟过去的传统战争不一样。那么区块化如果是以病毒啊或者是疫病传染来讲的话，它区块化不太容易成立啊，因为我反而会变成就是民族国家化，也就是说每一个联合国或者是十七世纪西伯利亚合约以来所定的所谓民族国家自己把自己的边疆边界把它封起来，然后强调自己的生产供应链，强调不能够过于依赖别人，包括欧盟是不是要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而不要过于仰赖中国大陆或者是仰赖美国。这些区块化我觉得对病毒来讲还不容易形成区块化，但是如果因为病毒而造成了一些我们所谓不可预期的军事冲突，这个不可预期包括是双方本来没有意想要造成军事冲突，但是因为比较接近或者是误解或是误判造成的冲突。另外还有一种是因为了为了要抵消国内的政治压力，所以刻意制造的一些军事争端，如果军事因素加进来的话，它就有可能集团化、区域化，也就是说哪一些国家在帮助哪些国家去对抗另外一个国家或另外一个国家集团，这种现象才比较容易总和性的发生。
你刚才说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误判，或者是因为国内的压力要转移视线来主动出击，这个情况有没有可能印证在这个台海周边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些军事行动，包括了好像解放军也好像也趁着这个疫情严峻的时候加紧了对台湾的整个军事动核，你怎么分析台海周边的情况会不会急剧升高呢？黄教授
作为一个军事专家如果要面对自己的专业的话，有些时候我还是要讲一些我自己认为合乎良心的话。那么第一个，春天时间本来就是亚太周边国家的军事训练的热季啊，包括日本朝鲜半岛，包括在台湾的汉光演习，通常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电脑兵器推演了。那么解放军在习近平主政担任中央军委以后，有一个惯例就是在每一年开年的时候，习近平会以军委主席的身份发布一个叫做训练动员令啊，然后把大的部队集合起来，他个人颁布这个命令，然后从此开始一整年的军事训练。那么不管他是形式化还是怎么样，但是这个军事训练对于习近平担任军委主席以来一直都很重视。过去我们有看到相当高阶的军官将领因为没有按照时间时程去执行军事训练而被换掉，或者是被强迫提前退役，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要注意的。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大陆他自己也说了，我们从他自己的文宣机器就听得出来啊，他要向美国传达讯息，向台湾传达讯息不要逾越红线等等等等，所以任何一个武装力量的展示或运用，它本身都一定存在有政治的目的。如果没有政治目的的话，这些所有的军事活动它本身都没有存在的必要。
中方解放军在这个疫情严峻之际也加紧了他们对这个南中国海所谓岛屿的主权的伸索，包括连派军机降落永暑礁这样的动作都已经遭到美国国务院的这个批评了。另一方面在美方我们也看到他们的这个我们的伯克级的这个驱逐舰在南中国海罕见的首次试射导弹，你怎么看现在南中国海整个局势在疫情之下所受到的影响呢？
这个Arleigh Burke class 的这个驱逐舰它当然这次是公开的，就是说它试射飞弹了以后有公开这个讯息还有照片，那么而且是美国军网自己公布的，它当然就是一样诚如我刚刚讲的，它要达到一个政治的目的或传达一个政治的讯号给所有可以接受的对方，对盟国来讲就是我们美军在不要怕，对于可能中国大陆来讲就是我们美军在，所以你要当心一点，他目的是传达政治讯息。那么 Arleigh Burke 这一级的这个驱逐舰它的飞弹试射事实上公布的是在菲律宾海，那菲律宾海是在巴士海峡的东边，原则上 我们会用西太平洋来形容，比较不会用南中国海来形容。当然它试射完飞弹以后，它的目的地演训区域就是试射完了以后回到南海地区。这个在军事上面来讲，我想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一听就晓得了，因为试射飞弹的时候，中国大陆绝对会要收集情报，会要收集它的参数，所以美国把军舰拉到比较远一点的菲律宾海去射击完了以后，他再归队到南海参加战斗群继续做演训。那么所以美军其实从今年的年，我们中国农历年之后，一直都在东海西太平洋还有南海都有一些演训活动。这也是为什么除了威吓台湾以外，解放军的轰炸机、电侦机还有战斗机从台湾的不同的方，北方和南方，巴士海峡或是北边的宫古海峡穿越，其实有一部分不完全是武吓台湾，它还是有一种对应美国跟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联合演习的一个作用。
你怎么看我们刚刚一直讲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比喻跟珍珠港时刻，现在整个美国动员这个力量能不能足以应付这么严重的疫情，尤其是现在看起来美国死伤的人数真的是非常多。当时二战的时候，珍珠港之后美国很快的动员起来，你认为美国现在能够像历史一样在珍珠港之后很快的动员起来应付这个这么难打的敌人吗，黄教授？
过去二次大战不管是我想珍珠港事变那个时候还是以人力为主的时代，那么现在这场战役的主角不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这场战役的主角是美国各地中央联邦与地方的医生、医护人员还有科研人员。那么如何争取时间能够把疫苗尽快做出来，或者是可以减缓症状改善症状的药物能够赶快通过测试，这个是根本之道。所以这次打仗的主要的指挥官不是政客也不是将领，是我们穿白袍的医生、
前线的
医护人员，他们才是，还有科研人员，他们才是这次指挥战争最重要的指挥官。所以我觉得虽然美国这次动员工业的能量啊，它支援这些医疗体系，它并不是动员
起来
去制造去，不是去制造枪炮弹药，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宣布紧急状态，是让联邦政府可以动支更多的预算准备。那么宣布国防工业法哈，或是产业法，那么最主要是让我们一部分的这些产能能够转为去。让这一部分的产能转去生产现在医疗所需要的这些物资。我相信美国以它的工业实力啊，只要原物料获得没有问题的话，我觉得以美国的工业能力应该可以发挥世界一哥，那么领导群伦，然后能够产生最大工业效果以及它的科研效果的，应该还是美国还是个领头羊。
我觉得黄教授这个比喻很好，现在这场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战略物资可能不是枪炮弹药，而是这个口罩跟防护衣哦。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台湾淡江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进行这么深入的分析，感谢黄教授。
谢谢。
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4月6号的白宫记者会上，被一名来自香港凤凰卫视的女记者王佑佑追问，美国是不是正在和中国进行防疫合作？那么这名凤凰卫视的女记者在向特朗普总统提问的时候，不断地强调中国的阿里巴巴还有华为等公司向美国捐赠了大批的口罩还有医疗物资，引来特朗普总统质问说你是不是在为中国工作？那么这名女记者在情急之下不断地强调香港的凤凰卫视是一家私人的公司，企图撇清香港凤凰卫视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也澄清自己是为香港的媒体工作，而不是为中共的官媒服务。那么究竟凤凰卫视的背景如何？香港凤凰卫视的记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是不是负有特殊的任务呢？好的，我们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改变中国网站的主编曹雅璇女士，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她的观察与分析。曹雅璇女士，欢迎您。
谢谢你主持人，谢谢大家。
在请教您第一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请导播为我们放一段啊，凤凰卫视女记者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的交锋，来看这段画面。
Thank you, Mr. President. Only last week, there were multiple flights coming from China full of medical supplies.
Yes.
Companies like Huawei and Alibaba has been donat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like 1.5 million N95 masks and also a lot of medical gloves.And much more medical supplies.
Sounds like a statement more than a question.
An ambassador, Chinese ambassador Cui Tiankai last night wrote an op-ed on New York Times calling to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o are you personally working directly with China?
We just signed a trade deal.
So fighting with the
virus. It's the biggest deal probably ever made. And I hope they're going to honor that trade deal.If they don't honor the trade deal, then I'll tell you a different answer. But I think they will. They're going to spend billions of dollars for agriculture. They're going to spend billions of dollars for many different things. Whereas China never spent money in our country. We spent money. We had a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for years of $500 billion, $400 billion. We had the biggest trade defici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with China.Now China's going to spend a lot, has agreed to spend billions of dollars in our country, much of it going to farmers and manufacturers. So I'll let you know. I mean, I hope they're going to honor the deal. We'll find
out. China, are you cooperating with China?
I don't know. Who are you working for, China? You work for China or are you with a newspaper? Who are you with?
Hong Kong Phoenix TV.
Who owns that, China?
It's、
is it owned by China?
No,
is it owned by the state?
No, it's not. It's a private-owned company.
Okay, good. Okay. Look, I'll let you know. I'll give you a good answer to that in a few months. I wanted to see what they do. Because it's time for them to help us, okay? It's time right now for China to help us. And hopefully they do.
好的，看完这边画面之后呢，我就想先请教曹雅璇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所了解的这个凤凰卫视的这个背景究竟是什么，好吗？雅璇。
对。他在那个交锋会上，在那个记者招待会上啊，他自称他是在base 在香港的一个私人企业，但是呢，这个我们实际上网络上有很多关于凤凰卫视的背景的资料和信息。那么我们观察凤凰卫视，它过去一些年里，就是从它实际上从创办到现在，它的一些作为的话，我们也知道它并非一个香港的一个所谓的私人传媒企业。那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创办人刘长乐哈，他呢是一个中共的高干子弟。 那么他曾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四十集团军从事政治宣传工作，他后来的官位达到这个国家的司局级干部，他在中国中国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知道凡是这种带国家字的，这都是国家的喉舌哈，但在中国也没有不是喉舌的机构哈，只是程度深浅而已。那么1988年呢，很有趣的一个事实，我们知道1980年代这从中国到海外的人还是很少的哈，那么他是中共派到海外去工作，那么具体这个工作是什么性质我们就不知道哈。但是呢，如果我们细看一下简单的事实，就是他到了海外大概短短的4年就从事石油房地产工作，赚了大钱。你想想，我是1991年到美国留学的，那种时候何其艰难哈，一个没有国家背景，没有这种我们叫国家队背景的话，你是不可能去在4年内去赚这个钱。你大概一普通的人4年内还在忙着语言，还在忙着最基本的生计呢哈。所以呢，到1996年的时候，他和中央电视台旗下的一个公司，还有这个 Murdoch 就是默多克的一家卫星电视公司合伙办了这个，在香港办了这个凤凰卫视。我记得当初的时候还很就是民众还很新鲜哈，就觉得哦，这是一个在香港的一个针对大陆广播的一个电视台，当然它现在已经在全球都有广播哈，就最早是这样一个东西。那么对中国这正是他伪装的一面，就是他到香港他就摇身一变成了败媒了。因为90年代的时候中共对香港的这个渗透啊，你要注意这个96年，这就是在香港回归前一年呢，这个时间也很敏感，对对对，所以他就架起来，在我看来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伪装的外媒，实际上他肩负什么样的任务，我们可以之后接下来从一些例子当中去观察。
好，他不但有这个解放军的背景，刚刚提到的也是全国政协委员，而且曾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另外我们这边也补充一下，凤凰卫视他的财政收入总共36.9亿元去年，那么有93%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客户，89%的非流动资产是来自中国内地那么香港分别只占香港凤凰卫视收入和非流动资产的4%跟9%，这是我们从网上都可以看到的这个详细的数据和资料和刘长乐的背景。那么另外刚才我们就看到这画面当中，这个凤凰卫视的女记者强调说，他们总部在香港是一个私人企业但是我们所了解的凤凰卫视，它究竟在这个报道当中跟一般的中共官媒的报道，它究竟有没有区隔呢？也想请雅学为我们做一下您的观察和分析。雅学，
首先我必须承认，就是我并不是天天看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也不看凤凰卫视哈。但是呢，我作为一个人权观察者，过去这几年发生了几件非常惊心的事情，都是由凤凰卫视起头的。第一件呢，就是2016年2月28号，那个凤凰卫视率先播出桂明海电视认罪。对，桂明海我们知道，这是香港书商，就中国从对对对，他从这巨流出版社，他从这个我们知道中共他从香港劫持了绑架了4名出版商和书商，然后呢那么他同时在这个播出桂明海认罪的时候，他还播了另外3个被绑架去，包括林荣基先生。还有一个叫张志平的，还有一个叫吕的先生，播出了对他们3个人的访谈，他们都承认他们帮助桂明海这个到内地去卖禁书哈。我们不管是生活在中国的人还是生活在海外的人，我们都知道，就说你这个 access， 你一般的普通记者，纽约时报的记者能去采访吗？或者香港真正的私人的苹果能去采访吗？就都是不行的。那么这就是接受任务， 北上去进行采访，这是第一个例子。那么第二个例子呢，同样也是在2016年的7月31号，凤凰卫视也是还有南早的记者，南华早报的记者，他们到了天津的一个餐厅，在一个以餐厅为背景的采访了709第一个被抓的律师王宇。当时呢，美国律师协会刚刚宣布授予王宇律师首届这个人权奖。当时呢，这个王宇就在电视上说我那个拒绝这个奖，我是中国人，我不接受外国人的奖，然后怎样怎样，就这个说这些奖别有用心。这个也是凤凰卫视和南早在那里采访的播出的。当时呢，后来我和王宇是律师是朋友，王宇现在自由了哈。当时王宇后来在曾经写文章说就是在接受访谈也说，就是当局因为抓了他儿子，然后呢就以此要挟他，所以他当时都是拿稿子给他写好，他背好了，背无数遍，背顺了，到这个凤凰卫视的镜头前面去说的。对对对。第三件事呢，我印象尤其最深的就是2017年3月1号，在这个陈建刚律师1月初披露了谢阳酷刑，709谢阳律师遭受的酷刑以后，在3月1号，中国官媒大举发起这个抹黑，就是一个是反驳没有酷刑，然后呢抹黑江天勇律师说是他编造的，然后还去拍了谢阳说他如何在监狱里都很好啊，这个也是凤凰电视台率先播出的，然后环球时报第二天3月2号跟进，然后就是各大官媒就转载。所以我们从这个三个例子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凤凰它是肩负任务的这样一个媒体，对，它是肩负特殊任务的媒体，就是有需要拿一个假外媒去装门面的时候去欺骗中国大陆，实际上所有这些 content 这些内容都是面向国内观众的。
那么您认为接下来如果这个美中两方在针对这个媒体站进行所谓的互相的制裁跟报复的时候，因为现在这个女记者也跟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这样的一段对话的交锋，美国的行政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会不会是更深入的去审查这个所谓总部设在香港的凤凰卫视它的背景，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刘长乐有解放军的背景等等，而进一步的在下一波可能制裁中方驻华媒体的名单当中也包括这个所谓香港总部的凤凰卫视，把它列入这个外国代理人的登记法来进行注册呢？雅雪，
对，我是觉得，我只能说一下我的观点哈，只是我不知道美国政府会怎么样去做哈，我也不知道凤凰卫视在这里是多大个摊子哈，多少人在具体在做什么，但是我觉得美国政府应该从事实，他应该去把凤凰卫视的广播的记录去调出来，去研究他这个他们的作为，他们到底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比方说我举的这三起电视认罪，就是人权律师被绑架的瑞典人桂明海是瑞典人，到凤凰卫视去上去电视认罪，这个是一个极其恶劣的事件，这些都是极其恶劣的事件。任何正当的媒体，那不要说全部正当，他这30%正当他都不应该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呢我觉得如果从美国政府去考量这些事例的话，是应该把凤凰卫视在美国的这个存在，他的工作做一定的限制和要求。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曹雅雪女士能够接受焦点对话的访问，来谈一谈这个香港凤凰卫视的问题，感谢雅雪。
谢谢，谢谢大家。